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土耳其强震，叙利亚也受灾，土耳其向国际呼救。
拜登周二将发表国情咨文，预计谈及债务、经济和乌克兰战争。
中共间谍气球遭美军击落，专家说美中进入准战争状态。
科技大裁员，戴尔全球裁员6650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土耳其中部和叙利亚西北地区今天遭到里氏规模7.8强烈地震侵袭之后，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搜救生还者的行动正在持续当中。报道指出，这起强震发生的时候，当地仍在凌晨时分，民众还在睡觉，此后又发生了数十次的余震。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光是在土耳其已有912人遇难，超过5300人受伤。此外，叙利亚新闻社报道，叙利亚因为这起强震而死亡的人数至少为326人，受伤人数为1042人。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两地的数百栋建筑物因为强震倒塌之后，土耳其发出了国际求助呼吁，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各国领导人都已经承诺提供援助。欧洲联盟今天表示，已有10支搜救团队动员前往救援。这起强震的震中位于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市附近，包括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地震的强烈晃动。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起发生于当地时间早上4点17分的地震，测得规模 7.8， 震源深度 17.9 公里，约15分钟后又发生规模 6.7 的余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5号说，中国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将和其他债权国及部分债务国出席2月份在印度举行的圆桌会议。据路透社报道，格尔基耶娃在 CBS 节目《60分钟》的专访中说，面对债务国，中国必须改变政策，因为低收入的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格尔基耶娃说，我们正努力把所有来自先进经济体的传统债权国以及像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这样的新债权国和私营企业，让他们和其他债务国家坐下来协商。格尔基耶娃曾经在上个月说，第一场针对债权的相关会议将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场边进行。他说，债务减免对严重负债的国家来说相当重要，可以避免他们的社会服务削减和其他负面影响。
面对个人电脑需求急剧下降，戴尔科技公司将裁员6650人。公司发言人称，裁员约占戴尔全球员工总数的5%。最近几个月，科技业大规模裁员受到各界的关注，但是由于科技业只占美国劳工的2%，约500万人，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远小于制造业、零售业或医疗保健业。美国整体经济来看的话，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裁员。就业服务公司 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森表示，美国现在还没有陷入衰退，甚至可能在衰退要结束前才意识到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他还说，最近的裁员潮令人痛苦和不安，但是仅仅是涟漪，还不是真正的浪潮。理查德森补充说，科技公司可能正在裁员，但同时他们仍在投资建设新的技术。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引发各界关注。为了避免击落后的碎片误伤地面人员，拜登选择在气球飞到南卡罗来纳州外海上空时才下令击毁。目前美国海军疑似已经把气球的残骸打捞上岸。据 CNN 报道，美国海军人员5号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北莫特尔比奇码头的船只上卸载物品，接着便由卡车运走。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和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格伦·范赫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受拜登总统的指令，并且在加拿大政府的完全支持下，美国战斗机在东部时间2月4号下午2点39分击落了中国的一个高空监视气球。事件发生后，原定5号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在美国领空出现这个侦察气球，明显违反了美国主权和国际法，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
美国网络安全方面的最高外交官内特·菲克周日表示，他的个人推特账号被黑了。菲克在推特上写道，我的账户被黑了，这是工作的危险性。去年9月，菲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的无任所大使。他的职责包括帮助美国盟友建立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并推广安全的 5G 通信技术。他曾表示，网络间谍活动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国家优先事项，旨在加强其地缘政治地位。据国务院声明，菲克2月6号到8号将前往首尔，与韩国政府进行磋商，讨论网络安全、安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监管方面的合作。在韩国，他还将会见三星电子等企业的领导人，讨论他们在 5G 无线网络方面的工作。最后，菲克将在2月8号到10号参加菲律宾举行的东盟数字部长会议。
2023年报税季已经开始，美国国税局提醒所有纳税人，在申报2022年联邦所得税时，必须回答税表上的一个跟数字资产相关的新问题。税表上的具体问题是，在2022年的任何时候，您是否 A 收到作为财务或服务的回报、奖励或付款， B 出售、交换、赠与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数字资产，或者从数字资产中获得经济利益。所有纳税人无论是否进行过涉及数字资产的任何交易，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在联邦所得税申报表上准确报告所有收入，包括涉及数字资产的收入，是一项法律规定。一旦违反税法，纳税人可能会因此受到处罚。国税局解释说，数字资产常见的类别包括可兑换的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稳定币以及不可替代代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周二将发表国情咨文，预计谈及债务、经济和乌克兰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穆拉迪说，像 Chat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可能会被滥用，也可能被坏人利用，应当受到监管。ChatGPT 是 OpenAI 于2022年11月30号推出的一种新型 AI 聊天机器人，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快速生成文章、故事、歌词、散文、笑话，甚至代码，并回答各类疑问。在发布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ChatGPT 就聚集了超过100万用户。上周，瑞银分析师指出， ChatGPT 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达到1亿人，速度快于 TikTok 或 Instagram。 穆拉迪说， ChatGPT 可能会编造事实，人工智能可能会被滥用，也可能被坏人利用，这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对这项技术进行监管，以及如何以一种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方式管理 AI 使用的问题。穆拉迪还说，对 OpenAI 和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以一种可控和负责任的方式把它引入公共意识很重要，当然还需要来自监管机构、政府甚至其他人的帮助。此外，穆拉迪还补充说，现在对 ChatGPT 进行监管的时机恰到好处。
2月5号消息，知名爆料达人古尔曼表示，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高端的 iPhone 的价格推高的方法，例如在 iPhone 16系列的 Pro Max 之上增加 Ultra 高端机型。古尔曼的最新爆料称，苹果或在2024年推出比 Pro Max 款更高端的 iPhone， 采用无接口设计，同时预测这款 iPhone 将拥有更强性能的芯片以及更好的屏幕和相机。 虽然不清楚新的高端机型 Ultra 将与 Pro 和 Pro Max 有什么不同，但古尔曼推测，这个设备可能具有额外的相机改进、更快的芯片、更大的显示屏，以及可能是没有 Lightning 或 USB-C 的无端口设计。预计这个设备将比 iPhone 14 Pro Max 更贵，后者起价$1,099。至于涨价会不会导致销量下滑，苹果 CEO 库克并不担心这个问题。果粉对 iPhone 的忠诚度很高。库克日前在财报会上表示，消费者愿意为最好的手机支付更高的价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上周五宣布，视频游戏开发商动视暴雪没能建立良好的内部举报者机制，以处理员工投诉和保障，同意支付$3,500万的罚款。SEC 在一份声明中说，动视暴雪在2018到2021年期间，缺乏在各业务部门内收集员工投诉的程序，也没有评估是否存在任何需要公开披露的重大问题。SEC 批评动视暴雪在2016到2021年期间要求员工告诉公司有关被 SEC 接触的情况，违反了委员会的举报人保护规则。动视暴雪和 SEC 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罚款，但不承认有违法行为。近几年以来，动视暴雪一直笼罩在争议之中。此前有报道说，动视暴雪的女性员工多年来一直在抱怨公司内部的性侵犯和虐待行为。2021年，动视暴雪同意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支付$1,800万，以解决基于性别的骚扰和报复指控。去年3月，一名加州法官批准了这项和解协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到月底将满一年，俄罗斯沿着整个前线加大施压。乌克兰周日表示，他正在为本月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做好迎战的准备，并说他拥有抵御莫斯科军队的储备。请听报道。
2月24号是俄罗斯去年入侵的周年纪念日，乌克兰周日说，他正在为本月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势做好迎战的准备。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可能出于象征性原因发动袭击，尽管莫斯科的部队并没有做好军事准备。俄军目前沿整个前线加大施压，除了在顿内茨克的巴赫姆特激战，也在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展开攻击。巴赫姆特的两条主要连外道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华尔街日报》引述英国国防部指出，随着俄军包围取得进展，在乌东的巴赫姆特被切断和其他乌军控制地区的风险日增。英国国防部5号推文指出，经过几个月的攻击后，目前巴赫姆特两条主要连外道路都已经在俄军火炮威胁范围之内，城内乌军补给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前线越来越困难，除了巴赫姆特之外，工业重镇的乌东顿巴斯和其他地方战况也吃紧，俄军攻势也分别逼近巴赫姆特北面的利曼和西南面的布格列达尔。乌克兰国防部长周日说，乌克兰预计俄罗斯可能在本月发动大型进攻。尽管最新的西方军事物资不会全部及时到达，但乌军有足够的储备来挡住俄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已经承诺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新的军事援助，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以帮助乌克兰抵御新的攻击，并帮助基辅发动反攻。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宣布，乌克兰军队将从周一开始接受使用德制豹式坦克的训练。此外，欧洲昨天也对俄罗斯柴油和其他精炼石油产品实施禁令，削减对莫斯科的能源依赖，并寻求进一步遏制克里姆林宫的化石燃料收入，作为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后遭美军击落，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美国人民对中共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倍感国安受到威胁。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准战争状态了。请听报道。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在美国引发强烈反弹，包括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特别竞争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对中共持强硬态度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说，这颗间谍气球侵犯美国主权，凸显中共威胁。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
就美国人民来讲的话，所谓的这个安全一个最敏感的神经叫做所谓本土安全或者叫国土安全。二战时候如果不是珍珠岛被日本偷袭，美国可能跟日本之间还不一定开战。911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美国的双子城大楼遭到了轰炸，也就是本土受到的攻击，美国也不会大费周章进行国际反恐的这种打击。所以本土安全、国土安全或者是叫做 homeland security 家园安全是美国民众一个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因此这种侵略到别人国家的领空去进行这种机密的搜查，这个是会引起全世界的一个恐慌，而且都直接导致就是说全世界把中共当成流氓国家嘛，把它当作是一个偷窃这样的一个国家嘛。
匿名美国官员向《华盛顿邮报》透露，除了在美国北部首先发现的中共间谍气球外，第二颗气球3号在拉丁美洲上空出现，而且可能还有第三颗气球在美国附近活动中。有专家认为这显示北京准备开战。宋国成分析说，
所谓的气球的较量应该正确的解读说，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准战争状态啊。因为这个气球不是一个简单的气球，它是一个集合了侦察、干扰、通联还有作战四位一体的一种小型的空中作战平台。所以它可以利用 AI 的技术或者是遥感的技术去获取地面的资讯之后回传到中共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再对美国本土进行精准的打击。所以这不只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气球的一个气球门，它其实已经是一种准战争状态的一种宣告。特别是说这样一个计划是中共解放军长期以来秘密的规划、系统的执行，而且是直接濒临你的国土上方所进行的一套极具侵略性的一种间谍活动。不要忘记啊，这个气球本身以现代科技来讲，它是可以携带的低当量的核子弹头。我甚至可以严重的想象，就是说中共的解放军并非没有，或者是说也有可能去设想到说它携带一个破坏性比较大的一个弹头啊，然后到了这个美国的核弹的储存基地，用美国自己储存的核弹来毁灭美国自身。这个我觉得是极为恐怖的一个规划或者说是一个预谋，而且这个在科技能力上面来讲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气球的侦察的活动，它会使得美中关系陷入到一个准战争边缘的状态，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除了高度的谴责之外，还会对它进行一种军事上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啊。所以中共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认为是非常鲁莽、非常无知、非常幼稚的一种作为。只有暴露自己的全球野心啊，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只会陷入到国际攻敌啊，受到国际这个围攻的一个地步。
以上新闻由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拜登总统周二将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这将是他首次和新的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面对面交流。预计拜登将发表有关债务上限、警察改革、俄乌战争、经济前景和移民政策等问题。请听报道。
本周二，拜登总统将在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说，这是总统向全国广大听众讲话的机会。这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是在国会和拜登面临国家债务上限以及国内外诸多问题齐聚的紧张时刻，将对明年的总统竞选产生巨大影响。据国会山报总结，拜登在周二的国情咨文上可能会提到的五件事，包括债务限额问题、经济、移民、警察改革和乌克兰战争。预计拜登会重申他要求国会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的呼吁，称向他提交一份干净的法案是国会的责任。拜登上周三曾会见了议长麦卡锡，而麦卡锡在会谈结束离开时表示，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尽管双方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在经济问题方面，上周五，拜登刚刚得到了他长期以来期盼的就业愿景，是一份令人惊讶的美国就业报告。内容显示，一月份增加了 51.7 万个就业岗位。对于希望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谈论强劲经济的拜登来说，这是一份完美的报告。 随后拜登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发出信号，表示他打算在2024年竞选连任。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将成为拜登讲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共和党人对这场斗争发表不同看法之际，拜登可能会再次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视为更广泛的反威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上个月批准向乌克兰发布 M1 坦克，预计将在俄罗斯入侵周年纪念日前后宣布额外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该计划可能会在国情咨文发表几天后公布。一些外交政策专家希望拜登能利用此次演讲制定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路线图，不过白宫曾表示这应该由乌克兰领导人决定。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书末预告，全体参议员下周将听取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简报，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菲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将于4月登场。
书末预告，全体参议员下周将听取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简报。
TikTok 微信危害国安，专家呼吁应全面禁止。
意大利警告，全球几千个服务器已经成为黑客第一波大规模攻击的目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香港民主派立法会非官方初选案的47名被告案件今天开审，包括法律学者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欧诺轩和梁国雄，以及黄之锋和岑奥辉等民主活动人士在内的47名被告，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宣称这47人试图推翻香港政府，被告则表示他们是因为从事正常的反对派政治活动而遭到起诉。有16名被告拒不认罪，而其他31名已认罪者则将在审判后被判刑。这是根据镇压香港异议的国安法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起诉。当局今天在法院附近部署大批的警力，在法院开庭前曾爆发罕见的小型抗议，支持者举着写有镇压无耻和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幅，还看到有抗议人士举起拳头表示声援。为了希望看到这场审判，有超过100人在法院外排队，其中有些人甚至彻夜排队。英国、欧盟等多国驻港领事馆也派出约12人到庭旁听。
中共侦察用高空气球日前侵犯美国领空，引发各界关注。韩国外交部今天说，不能容忍他国侵犯领土主权的立场，认为中方有必要就这次事件向国际公开充分说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月4号也通过推特说，美国击落了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这个气球侵犯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领空和国际法，加拿大强烈支持这一行动。据拜登政府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曾经派过高空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是因为停留时间太短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华尔街日报》引述的匿名国防官员指出，在过去几年间，中共气球也曾经侵入美国本土，至少有3次是在川普政府时期。拜登上任后，除了这一次之外，也曾经有过一次。拜登政府高层表示，前几次气球闯入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很可能有些因此没能在第一时间侦测到。另一名官员则说，很多气球闯入的资讯都是事后拼凑所得出，但基于保护情报，相关细节不便透露。
曾被视为美国重要盟友的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于周日上午在迪拜一家医院去世。据巴基斯坦军方周日宣布，前总统穆沙拉夫因长期患病去世，享年79岁。 回顾穆沙拉夫执政期间，他对内致力于经济发展，吸引外国投资。巴基斯坦经济在他的执政九年中增长达 7.5%， 中产阶级人数也增加，媒体自由化。对外，穆沙拉夫积极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主张印巴和好，成为16年间第一位到访印度的巴基斯坦国家元首。1999年，当时巴基斯坦内外交困的时候，时任军方参谋长的穆沙拉夫于10月发动非暴力军事政变，解散了纳瓦兹·谢里夫总理领导的政府。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也成为北约物资运往阿富汗的重要中转站。而911事件之后，美军进驻阿富汗，穆沙拉夫开始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将巴基斯坦作为对抗基地组织的堡垒。期间他至少逃脱三次基地组织的暗杀。
继上周美菲两国商定美军将新增菲律宾四处的据点建设权限后，美菲两军将在4月24号到27号在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家乡北伊罗科斯省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去年美菲肩并肩演习共出动9000人，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纪录。今年两国更将出动大约16000名军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联合军演。菲律宾军方说，将在北伊罗科斯省布哥斯镇沿岸防空基地进行实弹演习，以测试美菲两国新取得的武器系统。而本周，小马可是预定8号到12号前往日本进行工作访问。在访日期间，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预定签署涉及人道援助和灾难防救的合作协议。而日菲正在进行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协商，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像美国和澳洲军队一样，在菲律宾领土进行演习和其他活动。
在伊朗纪念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44周年之际，反对派指标人物莫沙维周六表示，当前伊朗的政治体系正面临正当性危机，需要彻底改变。呼应伊朗22岁的库尔德女子艾米尼因头巾佩戴问题在拘留期间丧命的反思，而艾米尼在过世前3天，她因为违反女性服装仪容规定遭到宗教警察逮捕。莫沙维在一份发表于当地媒体的声明中说，伊朗和伊朗人民需要且已经准备好彻底改变，改变要点已由纯粹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勾勒出来。在艾米尼去年9月16日丧命之后，引发的大规模示威中，抗议群众呼喊的主要口号就是女性生命和自由。改革运动领导人哈塔米周日也在声明中说，现在很明显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不满，他希望利用民间非暴力的方式迫使政府体系改变做法并接受新的改革。
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周日警告，全球有数以千计的电脑服务器已经成为网络黑客攻击和勒索的目标，敦促各机关组织采取行动以保护他们的电脑系统。据意大利国家网络安全局长巴多尼告诉路透社，黑客试图利用软件漏洞发动攻击，而且攻击规模庞大，像法国、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服务器都曾经遭到入侵。目前已有几十家意大利的机构组织受到影响，并且有更多机构接获示警，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家电脑系统，以防遭到黑客锁定。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则表示，他们正在评估这起事件的影响，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在和公司部门伙伴合作，并会在必要时提供协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TikTok 和微信危害国家安全，专家呼吁应当全面禁止，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电动汽车大厂特斯拉于3号晚间调涨在美国市场的 Model Y 休旅车的售价。根据特斯拉网站的信息， Model Y 长城版在美国的售价提高了$1,500到$54,990，性能版的售价也调高$1,000到$57,990。拜登政府推出的措施使更多的跨界休旅车符合新修改后的联邦税务减免资格。这项在3号晚上由财政部宣布的决策扩大休旅车的定义，增加了可受惠于$7,500减税的消费者数量。在削减通胀法案下，售价在$80,000以下的车款可以获得减税。特斯拉已经在本月初针对旗下几款车降价以刺激需求，并使更多车符合减税资格。执行长马斯克在上周的财报会议上说，降价已经导致需求激增，而特斯拉已经为此稍微涨价。
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2月4号宣布，由于存在亵渎神明的内容，该国决定屏蔽维基百科。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亵渎是一个十分敏感且严重的问题和指控。脸书和 YouTube 都曾经受到相同的指控而遭到禁止。2月3号，星期五开始，维基百科页面便处于无法查询状态。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的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当局一再要求维基百科在指定日期之前删除亵渎内容，维基百科只删除了部分有争议的内容，而不是全部。因此，这个线上百科全书在巴基斯坦境内遭到封锁，直至所有争议内容全部被删除为止。管理维基百科的维基媒体基金会发布声明指出，巴基斯坦封锁维基百科的行为阻止了世界第5大人口大国访问世界上最大的自由知识库。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也将剥夺世界了解巴基斯坦知识、历史和文化的机会。
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上，台积电是产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公司，但是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很多半导体公司也在积极寻求新的代工伙伴。波通 CEO 陈福阳日前在采访时谈到了公司的代工选择。目前波通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台积电，但陈福阳也表示正在考虑以英特尔为潜在的代工伙伴，英特尔将成为台积电的替代供应商。至于博通具体使用什么工艺，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双方距离签署真正的代工合同还是有些时间，因此更有可能使用今年年底量产的英特尔3工艺，这是英特尔对外代工的主力工艺，对标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近来中共间谍气球风波，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透露，参议院全院将在15号听取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等事项的简报，以及更多美国如何在军事上与中共抗衡的信息。请听报道。
纽约州民主党人舒默周日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周参议院全院两党的所有参议员将听取一次规模更大、内容更多的中国简报会，我认为这将是非常重要严肃的事情。他表示，在这次简报会上，两党的所有参议员都将听取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就气球事件所做的简报，也将听取该机构就中共的军事实力和监视基础设施所做的简报。简报将包括有关中共的监视能力、研究和开发先进武器系统和其他关键平台的信息。当天，舒默反驳了共和党议员对拜登政府处理中共间谍气球问题的批评，表示美国军方在上周四告知公众该气球的存在后，于上周六在美国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将其击落。舒默提到，共和党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将其击落，但他辩护称，这里的底线是，在水面上击落监视气球不仅仅是最安全的选择，而且也是使我们的情报载荷最大化的选择。舒默的发言人说，被全体议员举行的简报会将于2月15日举行。在间谍气球的消息传出之前，一场面向所有参议员的以中共为重点的机密简报会已安排在那一天举行。而现在，间谍气球问题将成为这次简报会的重点。预计参众两院两党最关键成员的国会八人帮最早将于周二听取最新的关键简报。这一简报通常不是其他国会成员能够参与。 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国会两党反对 TikTok 的声浪越来越大，参众议员已经着手立法，禁止美国使用海外版抖音 TikTok。此外，专家也呼吁全面禁止中国另外一个托洛伊木马微信。请听报道。
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恩斯5号以信息安全隐忧为由，建议各界不要使用中国短视频社交应用程序 TikTok。由于担心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会、国防部、各联邦机构、州政府和世界多国政府已经禁止在他们的设备上安装 TikTok。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众议员肯·巴克一道提出一项禁止在美国使用应用程序 TikTok 的法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1月27号证实，他们计划在2月份针对一项旨在阻止在美国使用应用程序 TikTok 的法案进行表决。此前，霍利提出了一项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立法，去年12月底已经成功纳入政府资助计划，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教授柯宇瑞2号向希望之声电台说，不仅是美国和台湾，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 TikTok 的问题。他说，
欧盟现在在讨论，好像民主先进国家有重视到 TikTok 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我个人认为他事实上有一定的认知作战。
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班内特2号致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和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要求他们把在应用商店里的 TikTok 下架，警告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激进的数据收集构成了特定的威胁。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认为，班内特的要求非常合理。他说，
中共他对于这种企业的控制是非常的，就是不符合那个普世价值的，因为依照中共的情报法要求，任何的个人、公司、组织都必须应对中共政府的要求提供协助。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这个 TikTok 抖音它也可能随时就会变成把个资过滤出来，然后交给中国政府去做不当的运用。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导致这个市场的扭曲。
除了抖音，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尔曼3号在福布斯杂志写文章说，当美国各界把焦点锁定 TikTok 之际，不应该忽略中国的另一个社交媒体特洛伊木马，也就是微信。赫尔曼说，微信是个严重的安全威胁，也是中共监视海外公民、控制他们遵守其意识形态的邪恶手段。他呼吁应该全面禁止。以上新闻由良心采访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